但是首先高中大学它并不主张我们就中高中考其他的是教育基础都法。那但是也有些人就那时间就会想也是知法不如人的。但是也有些人呢就觉得当然是一个跟着一个好的法师去学习佛法的话当然是结果是不同的。你想难道就是仅此而已吗？
这问题是什么？要不要一门深入呢？
对，我就想，是不是就是说，跟着一个好的法师学生这个学习的话，仅仅就是说这个得到一个好的结果，是这么一个理由吗？就仅此而已吗？
法门无量誓愿学呀、基本上。法门无量誓愿学，基本上这句话如果要用的适当，这句话如果用的适当，有两种情形可以用。法门无量誓愿学，你可以修习很多法门。先要知道为什么要法门，因为你有毛病，你有执着，你有毛病，用方法把毛病化掉，才有法门的问题。法门就是方法，佛教的名词叫做法门。世间话就是方法了，用什么方法把你的毛病化掉了？因为毛病很多，所以方法很多，才讲法门无量誓愿学。所以，但是在禅宗来讲，所有的毛病都是心做不了主。你有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心，每一个人心都可以起作用，每一个人的心起作用都做不了主，而且不清楚，这是根本毛病。所以法门无量誓愿学有两种情形。没有开悟之前，这样子的法门无量誓愿学是盲目的学。这种盲目的学，你必须依经、依教、依律、依戒、依定、依慧当中这个经典当中所讲的范围去学。虽然是盲目的学，就像瞎子还有一个拐杖，还有一个拐杖可以。这个拐杖会到哪里不知道啊？所以每一个瞎子都有一个拐杖，但是每一个瞎子走同一条路的时候，他走的方向都不会一样，因为他看不清楚。所以法门无量誓愿学的这个重点在哪里呢？因为我们有很多的毛病，为了把毛病化掉，你必须要学一个方法。不同的毛病就是不同的执着，把不同的执着化掉，所以你需要不同的方法，这样而讲法门无量誓愿学。但是所有的毛病都是执着，执着都是从心来的，所以什么禅宗祖师讲要先找到这个心，先把擒贼先擒王嘛，就像一个贼窟一样啊，你怎么让这个贼窟化掉啊？就像一个蚂蚁窝啊，或是一个蜜蜂窝，你怎么把这个蚂蚁蜜蜂弄走啊？先把这个女王啊，这个蜂啊，蜂王把它弄走，这个蜜蜂就散了，一样的道理，禅宗就是这个观念，擒贼先擒王，一切的障都是心脏，把心的执着破掉，把这个我破掉了，清净的心现前了，根本问题就处理。就像一个树啊，树啊，就像一个执着好了啦。我们一个人的执着就像一棵树那么大，你先从根把这个树啊慢慢断掉，就是禅宗讲的自心先开悟再讲。这个树干很大，树枝很多，叶子很多，修行不是去修剪树叶，修剪树枝，慢慢让它枯萎。禅宗不是走这个路，禅宗是先把树根断掉，树根断掉，树看起来还活着，但是慢慢它自然会枯萎。因为有我执，所以有种种的问题，先把我执破掉，种种的问题会慢慢收。所以禅宗悟而后修是这个意思，先把根本的执，我执破掉，再来破习气的问题，这是禅宗的修行，不是把树枝剪一剪，树叶剪一剪，它明年来还是发，你们从根本着手，它就是这个问题。所以法门无量誓愿学，在开悟之前的法门无量誓愿学，就像瞎子摸象，这是一个问题，现实问题， 我们现在讨论现实问题，法门无量誓愿学，这是经典所讲，好，但是就每一个人来解释，小乘有小乘的法，大乘有大乘的法，密教有密教的法，通通是法，哪一个法比较好？因人而异，每一个人说法不同，你学什么你就说什么法啊。那你要学什么呢？你要学什么法？这是见仁见智的问题。所以法门无量学基本上没有悟道之前是见仁见智的问题。你也认为你法门无量誓愿学，他也认为他法门无量誓愿学，到底你的法门无量誓愿学对，还是他的法门无量誓愿学是对？这是一个现实问题，见仁见智。第二个，法门无量誓愿学，一个人自己的想法就是自己的想法，用你自己的想法，你自己的想法不变，你所学出来的东西就是这个模式而已，不管你学什么。一个做事情没有恒心的人，不是做什么事情就会变得很有恒心，不是这样的。一个人内在的问题没有处理好，你学什么东西都会落空。就是架构在一个基本人格有问题的人，不管他学佛法的任何一个法门，他如果不处理基本人格的问题，他所学出来的法门就会相应他的基本人格问题。所以师父经常讲，一个好辩的人，一个好辩的人啊，没有学佛之前喜欢跟别人辩经济、辩战争、辩历史、辩文化，学了佛之后就辩法门，辩这个法好那个法不好，一样都是好辩，这没有本质上面的差别，只是辩的东西不一样。但是这个好辩的心是在的，你用这样的一个心去学哦，法门无量誓愿学，学出来的东西也许四不像。所以这个庞蕴居士讲啊，读经不解义，多见不如盲。就是你读经典啊，读很学很多法啦，都不知道那意义，也不知道这个对这个错，你是没有能力判别嘛。简单的讲，你如果有能力判别，你就不用学。就是因为你没有能力判别，你要学，对不对？是不是这个观念？你有能力判别，你有能力判别，就代表你有智慧。你有能力判别，你有智慧，你就不用学。因为你没有能力判别，你没有这个智慧，所以你要学。那你既然没有能力判别，没有智慧，你怎么会相信你找的是对呢？这是一个问题。你所谓的法门无量誓愿学为什么会对？他一定错。根据这个道理来讲，他一定错。你就是没有智慧才要学。那既然没有智慧要学，你怎么相信你这么没有智慧的心而去找到智慧的东西呢？这个很难，这不容易，这当中有矛盾。所以这庞蕴居士讲嘛，读经不解义啊，多见不如盲。原文广赞地，原文广赞地啊，这心里面装很多东西啦，攀缘啊，这些文字啊，这些法门，原文广赞地，心中不肯根啊，田田总是草啊，道从何处生？庞蕴居士哎，这么一个记子啊，他告诉你就是从心当中去解这个问题，不是去学很多。一切法都是心当中的法，你了解这个心就了解一切法，从心当中你悟到这个心，从心当中慢慢把心当中旧有习气的结化掉，这个叫做法门无量誓愿学。安住在这个心，去慢慢化掉习气，这个才是真正的一条路。就像你把这个树根先砍了，你再把这个干主干啊枝叶慢慢把它修剪，它会枯萎得更快，是这样来看。所以法门无量誓愿学呢，悟了道之后，我们知道我们有无始劫来的习气还是很重，慢慢安住在清净心当中，安住在清净心当中，好，我悟到了，打个比方哦，我悟到了，我知道我贪心很重，我就修慈悲观，或是修，我就修这个布施，或是修观行，我嗔心很重，我修慈悲观，我修观行，修一种慈悲观，不管什么样的慈悲观，修的时候是能所，你仔细听哦，修的时候是有能有所，你要把这个习气化掉，修完之后要回到清净心，这个才是修。修完之后回到清净心的意思就是回到不修这个心， 习气，用特殊的方法对治习气，让习气化掉，这是属于恶缘。修完之后要归于平静的心，归于无我的这个心，意思就是说你在对治习气的时候你还是有我，可能有这个境界哦。你如果对治习气的时候还是无我，那你就走安住这个路线哦。也许是这么样修哦。如果为了对治快一点，你可能会请能所的修，修完之后要回到安住的心。比如说你修白骨观，白骨观一定要观，白骨观是一种能所，有能有所是二元，归到最后，观到最后才要入到这个心。那你在要把这个贪执化掉，修白骨观的同时，它有能所，它有二元。但是你修白骨观修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就不要修了，就放下，放下这个心要回到平静，回到平静，回到开悟的这个点，回到没有能所的这个点，它是这样修的。这样叫做法门无量誓愿学，这样学出来才像样，才不会走偏。修什么法？要回到本性的清净当中。所以这当中有一个问题了，我们讲啊，修行要一门深入，一门深入还是要广学多闻，到处去参访，这是一个问题。一门深入，你如果深入错了，那你回头再回头也是百年身了。你去很多外道那里，他也会跟你讲一门深入，但是你深入到那里，你要回来就很难了。所有的外道就跟你讲他的，你只要学这个就对了，学这个你就完全有保证了。他的完全保证就完全保证你一定在那里，就出不来。你再出来都很难哦。身体生病知道看医生，心里面的知见不对哦。打个比方，我现在问大众，你觉得你的心里面有没有毛病？你可能觉得没有，但是你心里面确实很多毛病，你知道吗？你不会觉得有哦，你觉得有只是一个概念而已哦，概念性的有，你不是真的认为你有毛病哦。所以你相信你所相信的，你不相信你不相信的，这个已经是事实。在座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你相信你相信的，你不相信你不相信的。要让你的相信变成不相信很难，要让你不相信变成相信也很难。所以你的相信跟不相信都有个基础在，你用这个基础怎么再去相信，怎么再去不相信呢？很难。就像一个人后面背了很多铁架子，想要进这个门都很难，要出也很难，出也出不得，进也进不得，这个架子都在，你去哪里都不行，不是你想去哪里就可以去哪里，没有办法的。这个要很清楚哦，我一门深入啊，我一门深入。那历史上修行没有成就的人，每一个人都是一门深入啊。历史上修行有成就的人也都是一门深入啊。你深对了就对，深错了就错了，你要回来很难。身体生病知道要看医生，你们哪几个人看过心理医生？你们谁看过心理医生？你没有看过心理医生就没有病吗？病一大堆啊，怎么会没病？因为你不认为你有病而已啊。这是一个现实问题哦，这是现实问题，要知道。好，所以我一门深入，还是要广学多闻啊，跟这个学学，跟那个学学，跟那个学学。你要学什么东西？就像你好了，你弹琴，你弹钢琴已经弹到某种程度了，修行很好了，弹到某种程度了。这种广学多闻呢，要分阶段。刚开始你没有修行的时候，什么都不知道，经典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你可以多学一点。让基础稍微稳固，多学点。就像一个人啊，琴谱也不会，这个也不会，到处去学，学了之后他自己弹琴已经有一个样子了，他还会去跟很多人学吗？他要去跟很多人学就学一个诀窍而已，不是学东西了，那就不一样了，那就差一点点，就差很多，就学诀窍了。所以他学诀窍做什么？让他这个阶段更好，一样嘛，你悟了道之后，依据这个悟道的这个心，学一个东西让自己更好，学一个东西让自己更好。你没有一个基础之前，学什么都不像啊。 你学的不会让自己变好，不一定是这样子哦。所以有点讲哦，一门深入就好了，我什么都有，我也不用看经典什么，我什么都不管，我就一门深入。一门深入有时候哈，一门深入只有一种，一门深入是绝对对的，你就破执，破执着，破执着，破执着，破执着，破执着，执着很多，破执着，把这个啊，永嘉大师讲，但自怀中解垢衣，把心里面的执着一层一层扒开，一个门一个门进，这样的一门深入，破执着的一门深入，这是唯一的对，这样的一门深入是绝对的对。不管你用什么方法，都是一门深入的破执，这样是对的。你如果不是破执着的一门深入，绝对死掉，你找不到路了，死胡同，这是错误的。所以一句河头语啊，千古寄离缺，你讲了一句话，所以师父经常讲，这佛法三岁小孩子讲都对，为什么？都是释迦牟尼佛讲哪一句话不对，用的对不对才是问题。所以你像人家讲，你既然学佛要广学多闻啊，你一门深入啊，你跟这个师父，哎，现在打个比方啊，高僧大德啊，就叫人家一门深入好了。你跟着师父，如果师父是错的，一门深入你就完蛋了。如果我是对的，你不跟那你也完蛋了。这是你的缘，你有没有能力判断你学的是对还是错？开悟就像眼睛张开，没有开悟就像瞎子。你是瞎子，你怎么知道什么人眼睛没有开？你不知道，你怎么办呢？我假设我眼睛是开的，你暂时相信，就只能这样了。等你眼睛开了，你才知道我眼睛开还是你眼睛开，只能这样子而已，这是唯一的。而且这个，像我去大学上课啊，这个学生就问我，师父，我们怎么找到一个好老师，怎么找到一个好的法师去跟？我说你可能很难哦，这就是你的业，你的业会让你找到跟你业相应的人，这个人未必是好，但是你一定会找到他。你去逛街好了，你要买衣服、买鞋子、买东西吃。你买的东西，你买的衣服是全世界最好的吗？不是。鞋子全世界最好的不是。你买的东西全世界最营养的也不是。最好用的也不是。但是你就是会买，因为这是你的业。一样的，这个没有什么理由，没有什么原因，这是业。你心里面的习气，你都已经这么想了，你都已经认为这个叫做对，这个叫做错，所以你一定会依你认为的对去找对的，你一定会依你认为错的去排斥它，这样子嘛，这是必然的道理啊，离开这个没有依据啊，这是唯一的依据啊。所以要广学多闻啊，要广学多闻，学的东西要破执着，可以。要广学多闻呢，要广就是要把心量打开才叫做广，学要依据破执着去学，那这样学可以，一切法都在心当中。你看以前禅宗祖师啊，他悟得到，悟得到了，学东西就快啊。所以以前在历史上啊，禅宗祖师在悟道之前，基本上都学过很多事啊，学过很多经、很多教，到最后通通放下。为什么要放下呢？你所知道的不真，所知道的不真，不是真正的东西，是意识思维上面的东西。这样的广没有立足点，而且你广学多闻哈，你的广学多闻是谁叫你广学多闻？谁来认定你的广学多闻是对的？你总要找到一个人讲嘛。你不能啊，你来一直师父，我说这样子叫做广学多闻，那你还会广学多闻呢？你会找别人呢、啊？因为你要去参访别人去学别的，你才叫做广学多闻呢、啊。那你要去参访别的人，要听别人别的法师要讲。啊，这样子做广学多闻，那你的广学多闻到底怎么广，到底怎么学，这是不是一个问题啊？实质上它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它不是那么简单啊。师父，我们要一门深入呢，还是要广学多闻？实质上的修行不是那么简单、那么单纯的东西，不是那么两句话解决很复杂的因缘和合，不是这样的。我们很多人啊，我们人大部分的问题。人的问题啊，跟人的答案，人所知道的答案跟人所问的问题，像什么呢？像实验室，实验室把很多条件通通删掉了，把很多条件通通做假设了，假设这个叫问题，删掉很多相关的东西，认为这个叫答案，这都不是问题也不是答案，这是假设的，这个东西应用不广，因为它只有在 固定的方式跟条件里面才有用，这不是真理。
太虚了吗？啊，请问师傅啊，刚才师傅讲就是，假如说不想有人的烦恼，就不要做人啊。那不要做人这个话怎么解释？是说就世间事都就不理他，还是要把人做好？
因为人是善恶业夹杂，人就是善恶业夹杂的心念，所以把人做好呢，就是保持善恶业夹杂。因为你是一个人，你是人就离不开善恶业夹杂。你把人做好，那就是变成，可以用儒家的观念来讲啊，仁义礼智信啊，忠孝仁爱心和平，用这种观念去做人的行为思想的规范。当然你要修行，要修行就像师父讲，不是说把人做好那么简单的问题，人一定要做好。像一般来讲啊，佛教有一句话，人成即佛成，但这个人成即佛成呢，还有技术上面的问题。打个比方好了，你说不要做人，好好用功，是不是好好用功，不要做人，不要世间事通通不管。如果师父说是，你也做不到，因为你一定要管，所以这不是那么简单，要有步骤的不管，那可以。那你要认识到什么东西为重要，什么东西不重要，什么东西是你必然要，什么东西你不必然要，这样子你才有办法慢慢不管。所以修行不是说啊，不要有人的问题就是不要当人，那不要当人是不是我们世间上的事情通常不管？如果师父就说是，你也做不到，因为你做不到，不可能，你不可能不管，不管我们今天都不会在这里，就是因为我们会管，但是管当中，好，所以这个问题已经比较复杂了。管当中怎么管？把人做好，那你人做好的依据是什么？在西方有所谓的好人的范围，在东方有所谓好人的范围，道家有道家的人的范围，儒家有儒家的人的范围，佛教有佛教的人的范围，你要依据哪一个人的范围去做好人？所以如果依据佛教来讲，你可以先受三皈依，三皈依啊，就是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先认识到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心，每一个人都有佛性，把人生的责任义务归属点确立清楚，你就是唯一的人生问题归属点，做三皈依，它就是这个意思。再来守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先把这个做到，这就是慢慢离开人的问题，这是一步一步来走。再来受八关斋戒、受菩萨戒，这是这些三皈依、五戒、八关斋戒、菩萨戒乃至于三坛大戒，这些是引导你走出世离开问题的一个步骤，这是很具体实践的步骤了。它不是说好像是佛教里面所讲的这些什么戒律，它实际上不是这个观念而已，它是要慢慢让你离开，因为没有具体的实践步骤，你想做也做不来。
那现在就我们常常看到会提倡人间佛教，那这个什么气氛？
这人间佛教嘛，基本上在佛法的教理来讲，人间不会有净土，人间就是人的世界。人间佛教啊，或是人间净土，可以这么讲，把佛的教理落实到每一个人的身上，把每一个人身上的问题转化提升了，而自然心不一样，转化不一样，而成就不同的世界，这样才叫做人间佛教，而不是在人间当中去传法，为了把人稳定，它不是这个意思的。你人间佛教，你把佛教做好了，你受三皈依，受了五戒，你三皈五戒做好了，三皈五戒做好了，你就变成天人，人的问题就不见了，它是有这个目的在。所以人间佛教的观念不是在人间这边好像去处理人世间的问题，不是，是把人间的问题处理好而提升的，不是像儒家一样规范人的关系性，不是这样子的。佛教的提升是要离开人的关系性，人的关系性就是善恶业夹杂。所以佛教里面嘛，祖师讲嘛，这个父母啊，这子女啊，都是债，讨债还债，无债不来。 要把这关系厘清。夫妻都是缘，善缘恶缘无缘不聚，所以必须把这些事情处理好，把基本的问题处理好。你基本问题没有处理好，你要提升都很难。所以人间佛教基本上的重点，人间佛教这个话是在现代慢慢产生，在佛那个时代就是你有毛病你用功你成道，是这个一个方向。因为现代的人呢，时间也少，善根也没有像以前那么充足，所以讲人间佛教是要把佛教落实在人间。因为我们就是人嘛，离开人世间就不成为人了，离开人世间就不是我们的世间了，所以把佛法的观念广传出去，依于人的立场去提升去转化。你把人的问题处理掉了，人就不是人了。你没有把问题人的问题处理掉，那人间佛教就是人认为的佛教，不是佛的，那差别很大。
我们在这一世就是不借着这个往生的话，在这一世里面可以达到那个境界。
佛教的根本的观念，佛教的根本观念是三界唯心，万法唯识。这个观念不属于禅宗，这个观念不属于净土，这个观念不属于唯识，这个观念是佛的教理，是佛法的主轴。心是什么，境界就是什么，这是佛教的根本教理。依据这个教理来讲，你的心里面是什么，你的世界会是什么。你心里面的东西不是什么，要有什么也很难。根据这个道理，生者一定生，亡者未必去。你一定有你相应的业，不是你不要这一些你就可以不要，不是你要什么就会要什么，没有办法的。而且净土是净土呢，土是生长意，土啊是生长的意识，净土就是要净化这个生长意的这个生长出来能够成长的东西。所以广清老和尚讲一句话，师父讲过嘛，广清老和尚讲过一句话，你要是留恋这世界上的一根草一根草，你就不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话是广清老和尚讲的。所以欲不重不生娑婆，念不净不生极乐，这个也是古来就有这么讲的。意思就是说，你的心里面是什么东西，他的世界就会是这样子。你看这个厕所大便里面的虫啊，你看它很可怜啊，你看到很多东西很可怜啊，你把它拿来干净的地方它就死掉了，没办法，它不是那个业，不是那个业就不是那个业。我们现在有很多事情真的啊，你想想看哦，这个古人讲啊，这是终日昏昏醉梦间啊，忽闻春尽强登山，因过深院逢生化，又得浮生半日闲。那平常公司都很忙啊，哦，这春天快过了，赶快去爬爬山。爬山的过程当中，碰到一个寺庙，跟法师讲两句话啊，这一件世间的事情啊，通通好像变得很清净啊，这是不错啊。但是如果你讲的刚好，你去爬山的是你，讲话的是师父，那我要你多住几天，住一个月两个月，不要下山，你可能就烦恼了。所以寺庙你都住不下了，净土可能更难。真是如此啊，这是现实问题。师父经常讲啊，有空都来打坐，有空都来打坐，有空都来用功，这样你都不来了，净土你能去啊？我不相信，不可能的事情，不可能的。你的心是什么，你的心是什么，世界就是什么。心是什么，世界就是什么。你要有净土，你没有净土的因，净土不会现前。没有一尊佛不加持，没有一尊佛不想接引你，但是能不能去是你的问题。你有没有那个资格去，你有没有那个能力去，能不能去是你的问题。所以我们讲好，净土三之两，要信要愿要行，每一个宗教都要信愿行，这个不是净土三之两。因为孝顺父母，恭敬师长，慈心不杀，因为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你很多事情要做的。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这天底下没几个人能做到啊。这经典讲的，这净土五经里面讲的。 这个都是很清楚的，这很清楚讲清楚的，这不是你怎么想的。这个学校啊，UCLA 好不好？很好啊，那不是很好的学校啊。这个好不好考？很好考啊，你随便念一念就过了。我就跟你讲，但是你考不过就进不来哦。讲是我讲哦，进不来是你哦。这不是你要不要的问题，这不是这样子。时间差不多了，大众休息了。